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我们就直接开始上生命记哈。生命记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看起哈。以下所记是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的对面，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底沙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啊，这些地点我们不去考究了，因为解经家也说不太确定，总之我们知道这个是在某个地方讲的。然后他下面说明一下这个地方呢，离何烈山就是西乃山有多远。第二节，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路程，就是他们从何烈山或西乃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那么走了11天的路。各位大概记得一下，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几个月到西乃山底下，然后在那里1年多的时间，然后再从那边到加底斯巴尼亚，然后就准备进迦南地了啊。可是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哈，如果我们就这样讲，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很快1年多的时间就到了加底斯巴尼亚，准备进迦南地了。二节和三节中间隔了38年哈，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着耶和华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的话都晓谕他们。第一节讲到的是地点，第二节讲到的是时间。那你当然也知道为什么突然多出了38年呢？不是说只有11天的时间，怎么一走了38年呢？因为他们到了加里斯巴尼亚以后，他们有一个悖逆的事发生，这我们以后会看哈。那结果就耽误了38年。那么现在又回到这个地方了，就是再经过38年又回到这个地方，对新的一代讲准备进入。这个迦南地的话哈，回顾过去的历史，重新提醒关于上帝对他们的一些教导，所以摩西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啊，我们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说话，总是照着上帝的意思说话。也讲一下当时的一件事情哈，在生命记也提了好几次哈，就是在其实他们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在约旦河东已经出世提升，已经打过仗了哈。第一章的第四节，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噩啊，打了两场胜仗。在两场胜仗打完了以后，也是就是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耶和华对摩西讲，然后摩西呢对百姓讲。第五节是说在约旦河东的摩押地讲律法，是在讲律法，也就是生命记里是在讲上帝的律法，或者像我们中文说的重生上帝的律法，生是重生，重新再讲上帝的律法。重新再讲上帝的律法呢，其中当然也讲了一些历史上的事，也有一些摩西亲自的一些私人的关怀和体会，都是上帝的话哈。那在这个生命记讲完了以后，或者这段话讲完了，也许也是一边讲一边记哈，讲完了记完了，摩西大概再过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有的解经书说一个月左右，有的解经书说10几天。他就被主接去了啊，就是他在年纪大的时候，最后跟这些新生代所讲的话哈。好，这个话啊，我们第六节开始看起。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要起行转到亚摩利人的山地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并利巴嫩山，又到伯拉大河。 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得这地，就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好，对不起啊，这个不是我哈，这是圣灵感动摩西这样记载的，就是第一节、第二节哈，这边呢是讲到。可以说38年以前的事，然后第三节马上又跳到现在，然后到了第六节呢，又回到38年以前了，就是又回到当年他们的父母那一辈在西乃山底下受了律法以后，然后呢，神说你们现在准备进到迦南地区，这真是一转眼就是过了38年。两代呢其实都有类似的毛病，都没有好好的敬畏上帝。不过我希望我们生活中不是一再重复那种我们犯的错误，以至于神要再三的提醒我们哈。第六节，耶和华我们的神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其实这些你们都是现在这些听众的父母，就是这38年前的事，这些听众的父母他们都已经死掉了。不过既然上帝的话同样可以应用在两代，也应用在我们身上，所以他就说就把这一代跟上一代相提并论了。神跟你们说，其实是跟你们的父母说，在这个山上住的日子够了。事实上以色列人也没有在山上住过，没有在何烈山或者西乃山住过，他们应该都是住在山底下。那么摩西有上山去过，那么包括领受律法、领受约、领受做那个约柜的样式哈，那么然后再教导他们。不过既然是跟上帝这么亲近，这个山又是上帝的山，所以就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这句话我不知道我们可以发挥多少哈，就是说住够了，可以发挥到多少属灵的教训吗？其实你叫照历史来讲的话，或者说照神的心意来讲的话，就是你们根本不能在这里一直住嘛。这里是一个暂停的地方，暂停当然也是很重要一件事，而且关乎以后永世的事，就是上帝把律法颁布给你们，那很重要，那可以说甚至比得到迦南地还重要，因为上帝的律法给你。但是上帝的律法随时都可以给你，只是这个地方他特别借着雷轰闪电和那可怕的那个声音让他们害怕，让他们领受律法，在这个时候领受了律法，然后呢领受律法就要遵行了。遵行呢就是要在生活中各方面遵行，在生活里面各方面遵行，包括进到迦南地区。那如果应用在我们身上来讲的话哈，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们在想即使你在山上，在西乃山上或者变相山上跟耶稣在一起，也有够的时候。我这话不要说的让弟兄姐妹心有戚戚焉，对啊，天天读经实在是够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应该跟主同在，从来不会满足，也满足也不满足，满足因为神满足，我们不满足我们希望得到主更丰富，像路切木溪水一样。不过就形式来讲，我觉得这句话实在是应用在我们身上，就是我们不会在某一个地方，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不会在某一个地方找到一个长存的家或者不变的一个环境，我们会改变的。我们的个性也许尤其是年纪慢慢大，很希望不要再有什么变化，不过恐怕多半都会有哈。希伯来书11章第九节，他因着信就在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应许之地也是客，我们又是主又是客，又是家又是旅馆，这个世界每个地方都是没有长存的家，但是也都是我们的家。 即使应许之地，因为应许之地也不过是预表着将来与主同在永远的福气，所以就物质就今生来讲，那都不是永恒的。但是就神借着在历史中的这些事真实的跟我们同在，我们又在每一个地方充分的体会到跟主同在的美好。另外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十三节，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哈，我也看过不少的神学家现在都很讨厌这种话，什么客旅寄居的，我们的心应该在地上不在天上啊，因为现在的神学家都很喜欢实际啊，哈，那种这种心在天上的是对世上不负责的哈，我觉得刚好相反，心在天上在地上才会负责，我们不会眷恋世上的事，而且圣经非常清楚，在旧约新约都告诉我们，我们心在天上，但是我们在地上呢，我们也尽心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在世上能够尽心做，就是因为你欢喜迎接神在将来要给你的。这个世界都是客旅，我们都是在客旅，都是寄居的，但是我们都在找一个家乡啊。这里其实好几个字眼啊，家乡、城还有国。神是我们永远的家乡，神是我们永，因为我们从他那里来的，家乡就是你的出源发源地嘛，我们从他那里来的，神也是我们的城啊，一般来讲是一个保障，神也是我们的国，一般来讲是我们的归宿啊。那我们在世上都有，在希伯来书就用游牧民族的一个字眼来形容家乡、城和国。在世上我们所经历的就是帐篷，就是帐篷就是会移动的，可是家乡和城和国是不会移动的。我们在今生也只有在今生有这样的情形，将来就应该不再移动了哈。当然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哈，在今生我们是会不断的变动的哈。我们等候神为我们预备的城，一方面我们也在这个城里面，一方面我们也还不在这个城里面，一方面我们已经到了，因为信靠主我们现在就在主里面，另外一方面我们又都是客旅。所以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啊。就算西乃山是上帝的山，那也不是长存的，因为那只是一个预表的作用。你今天到西乃山去看，哪里有上帝？当然也有上帝，上帝就无所不在的话，哪里都是。那么在历史上，神曾经选那个地方颁布他的律法，跟以色列立约。但是上帝可以选任何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他的百姓是不是在听他的话。即使在山上，上帝的山也不能久留，在世上的时候，即使在变相山上，耶稣说了，你们当中未尝死位之前要先看到神的国，也不能久留，我们还是要下山啊。那么还是要继续面临，像门徒下山就面临赶不出来的鬼，像以色列人离开这个地方就开始犯罪，碰到又大又可怕又大的旷野啊，这都会有的。但是神带领是最美好的，我们顺服，在哪里都有神的同在。好，他们就要转行到这些地方。好，这些地方啊，真是他讲起来很容易哈，亚摩利人的山地，还有亚拉巴的山高原南地哈。实在上这个课也许是需要有那个 PowerPoint 告诉各位那个地方在哪里哈。不过那个一下我们也忘记了，但是他讲的好有意思，就是说你们要转到这些地方，这些地方，这些地方，最后是到伯拉大河。各位，那是千里之外嘞。就好像说，哎，你们昨天到哪里去玩啊？我们到基隆和垦丁啊啊我们昨天到巴厘岛和北海道啊，哪有这么快的？坐飞机也没有这么快。他是讲说要转行到这些地方，事实上以色列一辈子这批人也没到伯拉大河。他为什么讲这些地方呢？因为这些地方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 啊。那个以色列的国界有多大，这个也不是太重要啊。以色列人尤其是民族主义者常常在说到底从哪里到哪里，大卫的时候有多少，所罗门的时候多少，那个约书亚到底得了多少地方。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八节有讲到说，神要把埃及河一直到伯拉大河的地给以色列人。如果你照字面来看这段话的话，那以色列人今天就一直要打到尼罗河去，一直要打到伊拉克去了。我不敢说这样想一定不对，对上帝的话尊重总是好的，不过这样的理解恐怕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即使在大卫的时候，伯拉大河那边呢，也只是可能有一些那里的一些国家对大卫是表示称臣的，并不是就占据那些地方。更何况神给我们一切地上的属物质的这些应许都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不要太看重是不是真的到伯拉大河。但是这一段话不管是对亚伯拉罕说的，或者对以这一代以色列人说的，后来对约书亚说的，对大卫说的，或者从以色列回归的时候说的，那么我想最后都要跟大使命连在一起。我们是要到普天下去，要万民进入神的国度啊。那就是在这里，你在这里已经够了，要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像保罗一样，这个地方再没有人没有听到福音，我就要到下一个地方去了。这些都是我们个性不太喜欢的哈。我们个性喜欢的在一个地方辛苦耕耘可以，但是耕耘完了我们要在那里享受收成，那么然后根基好了就在这里享受了。我想这也不是坏事，不过神总是好像要我们不断的往前面走，不断的在调整我们的脚步，在修剪我们，希望我们结果子更多哈。我们要进到一个地方得为业，进到那个地方得为业，用我们今天用主给我们的命令来讲，那就是到普天下了。好，第八节说，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要进去。摆在你们面前，你们要进去，这个意思啊，我们到二十一节那个时候再讲哈。这是神应许的，神保证的，神发誓要给他们的，给他们列祖的。那神发誓好像不算话很久啊，神的话当然算话，但是我们在经验他的实现的时候，有时候真是觉得很稀奇，好像等了这么久，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今天，那么已经400多年了。这中间的等候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也就是神给迦南人悔改400年的机会，也是神给埃及人悔改的400年机会。那么可是以色列在这400多年就受尽艰难了，现在以色列终于出了埃及，过了红海，领受了律法，到了边界准备要进去了。当然你也知道，结果他们不幸又耽误了38年啊。不过在讲他们耽误之前呢，那么摩西下面又讲了一段话哈。第九节，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这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万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句描述哈。所以我是觉得不是政治人物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是自我膨胀。哎呦，这天下兴亡，舍我其谁？现在教会这么差，就是我不是在做当家的。现在公司这么差，就是我不是在做当家的。现在因为我不在就不行哈。那么越有恩赐，越有能力，越知道这是上帝恩典的人，就越会知道他独自担当不起，根本不行。我们越早发现这一点越好。这个我们先看这个管理众人的事情哈。你说摩西说担当不起啊，应该担当得起，因为管理是神给每个人的责任，这个是人的责任，这个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给人的责任。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那里特别讲管理海中的鱼，管理海中的鱼。各位你去管理鱼看看， 像姜子牙钓鱼，上钩啊上钩啊，你看他上不上，我们连鱼都管不住，你抓都抓不住，滑溜溜的跑掉了。这是原来神要我们管理。我不知道为什么在那里特别创世纪第一章特别讲管理鱼哈，我想有一点，不知道有没有一点开我们人玩笑的意思，因为你连鱼都管不住，说真的不要说飞鸟了，你也不能飞哈。不过这是神原来创造我们要我们做的事情。大家都熟悉的诗篇第八篇第六节，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哦，现在这么多 MBA， 现在这么多管理学哈，多得不得了。我看实在是，如果我们看一看圣经上所写的，我们就发现这个不是哈佛大学或者是宾州大学的管理学院的事，那种特优的高材生的事，是你我每个人的事。而且不是管一个18个人或180个人的公司，是管理所有的东西，万物。哦，人有极大的荣耀，人也有极大的能力。原来在创造的时候，神赋予我们这样的责任和荣耀。啊，各位，你再回去看一下你的书房，你知道，不要说鱼管不了，你的书你都管不好。你看看你的卧室多脏多乱啊！那么看看你的生命被你管到现在，真是一团糟，对不对？你的心灵，你心里所想的乱得不得了。不要说管别的了哈，我们离开上帝，什么都没有管好。人没有管好，因为人离弃了上帝，不服神的权柄。神在工作。那么诗篇第八篇就应用在耶稣的身上，在约翰福音17章2节，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上面一句话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真的像一个大公司，不是大公司，整个宇宙的 CEO 一样，不是管理别的，管理凡有血气的，所有的血气一般是指受造物，活的受造物，其实矿物啊也在上耶稣的管理之下。特别这个管理里面有个特别的事，就是要把永生给那神给他的人。这当然也是他的赎罪的工作，也是教会的工作。这是耶稣成就了创世纪和诗篇第八篇讲的那个人算什么。人算什么哈，就是诗篇第八篇第四节，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那个世人原文直接翻译就是人子哈，就是人，但是耶稣成全了这个事情。希伯来书2章7节也用这个话来用在耶稣的身上啊。管理是非常艰难的事情，管理原来可能艰难吧，我不知道用艰难对不对，但是是一个巨大的事。不管怎么巨大怎么多，亚当夏娃如果顺服信靠上帝，他们就能把整个宇宙都管得非常好。这是上帝做的事，他们居然就做了。这是上帝创造人要做的事，他们居然就可以做。可惜他们因为没有听上帝的话，就没有做好。那么耶稣做好了，下面耶稣就希望他的门徒也做好。因此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在耶稣的有一个形容里面，就是我们是他的管家。管家呢，就是要忠心有见识的。马太福音第24章45节还有47节，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呢？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